虽然下了大雨哈，可是我们还是很开心纪念主的复活。其实在我的神学里面，每一天都是复活节。好，我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差派你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样式，因为成为我们的样式，所以可以为我们死。可是你的应许，你的大能又让主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在死亡罪恶当中的人可以有盼望。主，我们谢谢你这么大的救恩，而且在这个世代里面，在许多人寻找真理的氛围当中，你却选召了我们来认识你，来经验你的复活。我们谢谢主。当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的时候，谢谢你的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叫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复活这件事。我们这样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复活节，所以我就因为以前复活节我都不在哈，那这一次我就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复活这件事情啊，而不是按照我们一般的进度啊。我们首先呢，我要大家看一节圣经节哈，就是我写在黑板上面的英文的翻译哈，但是中文的翻译是在箴言第十四章第三十二节。箴言在中间哈，诗篇后面，箴言第十四章第三十二节，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重点是在下面，一人临死有所口头靠。在英文的翻译里面会更贴切，我觉得 The righteous has hope in his death， 就是一人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是因为神主耶稣为我们代死，所以我们的罪归到他身上，他的义就归到我们身上。我们的 record， 我们的一些记录都归到他身上，但是他的所有的记录都归到我们身上。这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二二十一节那里很清楚的讲的。那这里中文说一人临死有所投靠，英文更清楚，就是一人，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成为在主里面有神的义的人，我们临死或是说我们在死的时候，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真的是有复活这件事情吗？在谈之前呢，我要放一段影片哈，有些人看过这个影片，就是十一年前哈，我先生的那个追思礼拜，我一个好朋友就做了一个微电影。
大家平安。
然后我觉得我先生在临死之前呢，就交代说他的追思礼拜要以复活为主题哈，所以我就觉得跟今天我们要讲的思想的主题很贴近哈，很贴近，所以我就放了这个小影片。
大家平安。 很高兴看到大家。
这是我先生的声音。
我们先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你手中，求你用你自己的话来光照我们，向我们说话。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真的非常的感恩，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主耶稣。我发现碰到苦难，碰到比较严重的事情的时候，主真的是信实的，我们可以依靠他，继续跟随他。虽然经过死灵的诱惑，我们一马内力的神真的与我们同在。
你们说白牧师现在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十章，路加福音第二十章我们要来念第二十七节到第三十八节。二十七节，路加福音第二十章，撒都该人就在辩论辩驳复活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念。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我下面要先问两个问题，你们要很诚实的回答我。想上天堂的人请举手，放下。现在就想上天堂的人举手，只有一个人。 我们人真的很奇怪哈，也很矛盾，明明知道呢，我们经验到人世间的那种苦多乐少，甚至经常会觉得很虚空、很苦闷或是很愁烦，但是当下若是要我们，特别是我们基督徒，要选择立刻到听说好的无比的那个天堂的时候呢，我们就却步了。为什么呢？会不会是我们对所听到的天堂，或者是真有复活这件事情，真有永生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是那么肯定，而且并不是那么肯定的相信，或者是我们对人真的有复活这件事情认识的不够清楚，所以产生不出来想要到天堂那里的那种渴望。今生呢，虽然多有劳苦，但是毕竟是我们正在经验也比较熟悉的这个现实的世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继续的活下去，等到人生的生老病死啊，都过完一遭之后呢，再来做盘算，盘算会比较心安一些，人生不必有太大的变动，比较有安全感，会不会是有这样的想法呢？不过即便如此呢，我们仍然经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会在那个时候有机会放空啊，或者是静思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不由自主，至少我了，不由自主的会思想，到底我这个人到了生命终了的那一刻，到底会是怎么一回事？当人生的仗打完了，人生的道路，当跑的路跑尽的时候，我对生命终了要迎接我的到底是什么呢？我对我自己生命的评价能够拥有多少的把握跟确据？又倘若我的心中真的很有把握，人死的那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把握，这个信心到底从哪里来呢？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呢，我觉得好像只有道成肉身的曾经在世界上面活过一遭的神子耶稣之外呢，似乎从来在没有死而复活或是死而复生而且永活的人来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终了的那一刻究竟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还真的有必要来从主耶稣的话语当中啊，在这一段是在生前他还没有死而复活之前的话语当中，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的线索跟答案。因此我今天就是想从这一段撒都该人的问，其实不是问了，他是辩论啊，跟主耶稣辩驳的这个对话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到底复活是怎么一回事，或是说真的有复活永生这一回事吗？路加福音二十章当然是接续十九章来的，对不对？那十九章呢，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啊，我们来看一下十九章的第二十八节，往前翻哈，十九章的第二十八节，这里说，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 上耶路撒冷去。请问耶稣在这里到底说了什么话呢？那当然就是在前面他所讲的这些，对不对？他在之前呢，除了医病赶鬼行异能之外呢，还用许多的比喻，我特别要提出来，他用许多的比喻，不是讲课那样子，而是用比喻来教训人救恩到底是什么，有关救恩的很多的真理，而且大多呢是拿今生的种种的事件跟事物来影射出来永生永恒里面发生的，或者说会发生会受到什么影响的事情。比如说他讲到有一个无知的财主，他有很多的财物财产，他说我要盖一个更大的仓房，把我的财物能够积蓄在那里，可是没有想到这个财主竟然不知道其实他已经死到临头了，还计划的要盖一个很大的仓房的事情。他也讲到失羊，有100只羊，有99只都在，但是只有一只就迷失了。他还讲到失钱，有一个富人掉了10块钱，其实不是10块钱，是他的那个项链，他要结婚的时候，或是结婚的时候项链上面有10个银币，然后少了一块，不是就那个项链就不完整了吗？所以他找半天哈。然后还有很有名的浪子的故事的比喻，他还讲到不义的管家他在被发现他偷了在账目上面有不实的记载的时候要怎么样面对他以后的生活的事情，还有讲到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以及他有一个贵胄就要到国外去，然后就交给10个仆人10锭银子一人一锭的这个比喻等等。这所有的比喻或是说他在这个阶段，他后面还讲了很多比喻，在这个阶段里面他所讲的比喻都在暗示我们在今生的所作所为真的不是一死就白了。生命最终不但会有盖棺论定的那个结论，而且进一步会有这些结语论定之后会产生的不同的结局，不是就死了就没有了，我们会有一个论断论定，而且会有不同的结局。有的人呢真的就完全就死去了，就结束了，就灭亡了，可是有的人会有永恒的未来等着接待他们，这是不是很不同的结局？于是呢，你如果注意看路加福音从12章到19章，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呢，就前行，我们刚刚看的那个28节。前行上耶路撒冷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所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我刚刚已经说了，他这个比喻呢就讲到说我们今生所做的跟永生或是跟来生或是跟我们死后的是很有关联的，所以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他上了耶路撒冷去之后所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也就预先的以他自己为，也不是说为榜样的，就是为那个 model 就预表了 凡是跟随他将来会进入到永生的人，也会跟他一样走上上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去的什么？走上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也就是会在十字架上受苦，我们也会受苦。不过呢，必定会有复活的那个未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我们来念第十八章。我们刚刚念十九章，我们来念第十八章啊，第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十八章啊。好，我们来念。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在这里说，这些门徒啊，一样也不懂啊，一样也不懂的意思啊，也不懂的，也不懂得啊，意思乃是隐藏的。其实耶稣在这里明说啊，真的会有复活这件事情，可是门徒却听不懂。而且呢，先会发生在他身上，他会在受难受苦三日之后呢，这个三日我要加一个注解哈，我们常常说礼拜五是受难节哈，然后礼拜六，然后礼拜天，怎么会有三日呢？其实照约翰福音，我现在不看哈，有一个记载，就是那个逾越节是一个大逾越节，也就是发生在礼拜四，所以受难节应该是礼拜四的，然后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然后礼拜天，所以就三日复活是没有错的。他就先说他会受难，会受死，第三日他会复活，成为信他的人出熟的果子，也就是那些相信他真正跟随他的人也要像他一样复活。我们再来念哈，保罗讲到复活非常明显的、非常清楚的一段话，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往后翻哈，我的圣经是245页啊，191页哈，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要念第20节到23节。好，预备来。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我们就念到这里哈。刚刚我们说主耶稣说完了一段话之后，他就上了耶路撒冷。请问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地点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耶路撒冷原来是神指定啊，建造一个圣殿，然后人们可以在那里朝见他、敬拜他的地方。不过当耶稣讲这句话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这个耶路撒人却要成为人们看见，不是遇见神、朝见神，而是看见救主耶稣即将受难受苦，并且要复活的所在。这就意味着先前的这个耶路撒冷是今生人遇见神的地方，但是复活之后会有一个新耶路撒冷，这个新耶路撒冷会是人要不仅是遇见神、敬拜神的地方，更是要与神永远同在的地方。在启示录，我们再看最后一卷书，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21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好，我们一起来看。在这里就讲到说新耶路撒冷的景象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是到天上去，好像是新耶路撒冷要降临在地上，把一切都更新了，有新天新地。然后我们回到耶稣讲的这段这番话，他讲完比喻之后呢，他就说他会受难，会受苦，第三天会复活。如果你是初次，你在当场初次听到耶稣讲的这些这一番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要么像门徒一样有听没有懂，要么像这些和耶稣辩论的那个撒都该人一样，认为呢复活这件事情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是一件无稽荒诞到极点的事，会不会是这个样子？怎么会有复活呢？或者怎么你会复活呢？你不就死了吗？所以这些撒都该人呢，那门徒当然听不懂，也没有问哈。可是撒都该人呢，就自以为是的举了人世间最美妙的婚姻爱情这件事情，试着来辩驳天地间根本不可能有复活这件事情。我们刚刚念了第二十章的那一段，甚至他们还理直气壮的引经据典把摩西都搬了出来。其实不是他们搬了出来了，他们在讲的时候当然是根据摩西，所以耶稣就替他们讲了，说摩西在荆棘篇里面怎么样记载。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呢？他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一个宗派，比如说佛教也有什么大圣小圣这种不同的宗派。他们在这里的辩驳呢，简单来说是指出人世间是有可能发生一个妇人居然可以有机会拥有7个丈夫，有7段爱情婚姻的人生经验。七， 这个数字，我们知道在圣经是代表什么？完全、完美的意思啊。也就是说，这个女子呢，竟然可以享受到七次，虽然没有孩子，但是却能够得到不断有丈夫照顾的那个爱情、婚姻生活。我查了一下哈，以前我也稍微听过了，不过我查了一下哈，那个大明星啊 ，Elizabeth Taylor， 伊丽莎白泰勒，就曾经结过八次婚，啊，那结了又离，离了又不是先生过世了，是结了又离，离了又结，啊，有七个丈夫，因为有一个就是理查波顿后来离了之后又结了哈。所以有七个丈夫，他的婚姻虽然不算圆满，但是爱情呢却谈得轰轰烈烈的。另外有一个男士呢，那个访谈的名人啊 ，talk show 那个叫做 Larry King，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哈，他结过七次婚，不过他却感叹说，对女人认识越多，就越不懂女人。他说呢，我结过好多次婚，却无法把婚姻处理好。这个名人呢是个男士，他活到87岁，已经过世了。他没有念过一天大学，平生最擅长说话沟通的他，跟七个太太的前六段婚姻却都是以失败来告终。不过我们回头来看哈，这个撒都该人把世界上最美好的爱情、婚姻跟复活连在一起谈论的时候，其实他是富有很逻辑的那个道理的。你会不会觉得他们其实是很有逻辑性的哈？因为呢，在33节那里哈，他们说，如果真有复活的话，那么当人复活的时候，这个妻子到底是哪一个的妻子呢？这时候我们要仔细来看看耶稣的回答里面是不是很关键性的就解开了复活这件事情的一点点的一些奥秘。复活其实是非常奥秘的一件事情，但是从耶稣的回答里面我们可以稍微的明白哈。耶稣说，其实在现实当中存在着两个世界，以及活在这两个世界的人。 In reality there are two worlds， 一个是这个世界的人，另外一个是那个世界的人。他在那个世界叫做算为配得那世界和从死里复活的人，就是在34、35节那里。也就是这个世界的人有娶有嫁，会生养儿女，传宗接代，也会死去。这个世界虽然是个有限的存在，但是这个世界也是有可能会有爱情，会有亲情等这些美好的事件，这些美好的事物的存在。只是人世间呢，的看得见的这一切并不是所有一切存在的现实，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所有的 reality， 有另外一个 reality， 有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也就是复活新造的那个实体的那个世界存在。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我不晓得在哪里看到，在哪里读到一个比方，我很后悔我忘了到底在哪里，不过我讲给大家听，觉得很有意思。 当耶稣说这个世界有这个 reality 啊，这个现实有两个世界存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哈，比如说这里有一个电视机，那放一个1700年或是1000年的那个历史故事好了，然后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世界跟我们各看的看他看电影的这个世界是不是两个世界，对不对？那个时空都不一样，可是都存在啊。理不理解？好像很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些角色，那些所发生的事情，他在当时，他晓不晓得我们后来的人会在看他？不知道，可是我们会看到他。你可以想象哈，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我们在演一台戏，我们都在演戏。保罗不是说我们都在演一台戏给天使观看吗？然后天使在那里观看，是不是在另外一个现实里面？我们看不到他们，可是他们却看得到我们。了不了解这个两个世界的那个解释啊？然后耶稣就解释说，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有娶有嫁，可是在那个世界人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不过呢，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马太福音22章跟马可福音第12章也说到这件事情，不过他们不是说跟和天使一样，他们是说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不是跟天使一样，是像那个天使一样。你们可以去看啊。主接着说呢，在那个世界的人呢，既是复活的人，就是神的儿子。在路加福音第20章那里，也就是说，在复活永生里面，人不娶也不嫁，神是没有孙子的，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然后呢，因为主在我们回到那个路加福音第20章的第37节跟第38节啊，他说37节38节，他说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也就是亚伯拉罕现在还活的，以撒现在还活的，雅各、以撒现在都还活着。所以我刚刚不是说我现在也活的。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在他那里的人都是活的，都拥有永生复活的生命。由此可见呢，作古的古人，这些先我们走的这些人，现在都还活着，而我们今生所有人，我们基督徒的人的死，就像睡了一觉，睡了一个好觉一样。其实我们那个死的一刻，约翰福音还讲得很有意思，我们每一个人不会见到我们自己死。有没有人见到我自己死啊？不会，是别人看见你死，我不会见到我死， 因为我死的那一刻我就复活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待会儿我会解释哈，什么叫做死了像睡了一样哈，这个我对我的理解是什么。在这里，在马太福音，我刚刚已经说过，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也同样有平行的记载啊，都记载了。耶稣还多加了一句话，他对撒都盖人讲什么话呢？他说：“你们错了，也就是你们把复活这件事情搞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你们去看马太福音22章跟马可福音12章就晓得啊。在马可福音他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耶稣在这里指出来，撒都该人虽然按他们懂得摩西律法的内容，他们却不明白圣经真正的内涵和他的意思。他们知道那些内容，律法的内容，可是并不明白整本圣经，先知书、智慧书啊，所有的圣经上面的真正的内涵的意思。他们也不懂神在复活新天新地的创造当中会有极大能的作为。人世间的婚姻跟爱情本来的确是神很美好的创造、创作跟杰作，创造的杰作，给人间带来许多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这种愉悦跟快感。谈过爱情的，谈过恋爱的人就知道，然而在复活的永恒的当中的福乐，却会是神更大能的作为和创作。我们现今之所以无法体会或者渴望那个新天新地里面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胃口太小了。因为这两个事件的不同呢，不仅是时空上的不同，时空上的差异，而且是归类上面的 category 的区别。神的复活，我等一下会再仔细讲。神的复活，那个世界不像是我们从一层楼上第二层楼，上到天宫去，这样子，这个空间上面的那个距离，就可以进入的。我们不是到天空，到太空里面就可以找到新天新地，或是那个复活的世界的，而是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影片跟我们观看的人的那个两个世界的不同。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文学上的例子，就是《红楼梦》的主角是贾宝玉，对不对？那贾宝玉怎么样进入到《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那个世界呢？《红楼梦》有一个世界，对不对？曹雪芹他作者他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世界啊。那这个曹雪芹是在他家族没落的时候才写出这个《红楼梦》啊，他做梦里面去追想他过去的那种贵族的那种生活。那贾宝玉怎么样会认识曹雪芹呢？曹雪芹很认识贾宝玉，对不对？因为他在创作出来的 character 呢，是一个角色嘛。如果贾宝玉要认识曹雪芹，必须要曹雪芹自己把自己的生平写入到《红楼梦》里面，让贾宝玉来遇见，然后贾宝玉才有可能遇见这个曹雪芹。了不了解？其实是有一部小说哈，有一部小说是在英国的，有一部小说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哈。 有一个女作家，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女作家，叫做 Dorothy Sayers， 她写了很多的侦探小说。那有一部叫做 Peter Wimsey 哈，一个公爵的一个小说。那这个公爵他也是侦探啊，他做侦探，可是他呢很寂寞，很孤单，所以这个 Dorothy 呢，他就创造了这个角色以后，就爱上了这个角色，然后他就把自己呢。在这个书里面，在小说里面呢，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女性哈。这个女性呢是牛津大学毕业，然后呢长得也不是很漂亮，也写侦探小说。然后呢后来就遇见了 Peter， 然后他们就结婚了。那个 Harry Main 哈就是这个女性。他是不是把他自己就写进去了那个小说里面，让 Peter 来认识他？所以会不会道成肉身，神自己到了我们人间，我们才有可能去认识神？了不了解这样的相关的神其实是在另外一个现实世界，我们看不到，不是说我们到太空去就可以遇见神。只有神自己来到人间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认识他。同样，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根本看不见神复活永生的那个世界的存在。人世间的爱情婚姻固然美好，然而复活世界当中人与神之间，还有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情爱跟立约的关系，会是人未曾看见、未曾听过，也人心也未曾想过的那种美好的。所以不要以为人间的婚姻是最好的顶点，在复活的世界里面，虽然人不娶不嫁，但是他们之间的那种情爱是更浓郁的，而且是每一个人，不是只是单对一个人。如果我们真的用心去相信，而且能够稍微的体会出来耶稣的这番话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对复活跟永生这件事情会真的有活泼的盼望。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我的解说之后会不会觉得很兴奋，至少我觉得我非常兴奋，觉得我们现今在世界上面，我们面对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死亡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在死亡的后面有永生的复活在等待着我们。所以这里就来到哈，为什么保罗会讲说我们的死好像睡了一觉一样啊？我们刚刚念的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讲到说，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人之人的初熟的果子。那睡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人死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像睡了那个样子？可是呢在这里讲死亡像睡了，不是睡了那个状态，而是一个比喻，就是说死亡像睡了一样。怎么比喻呢？我想到四点比喻，四点比喻所引申出来的意思。第一个就是把死亡比喻成睡了，就表示他会醒过来，对不对？如果说这个人死了，就我们的理解就是说他不会醒过来嘛。可是如果说他死了是睡了，他一定会醒过来。第二个， 人真的熟睡的时候，医生就知道哈，我们有一个叫做 REM 的那个 Rapid Eye Movement， 那个睡觉的那个非常深眠的，他是非常放松的，很安息的，所以我们死亡的时候像睡了是很安息的，不会很恐怖的，很害怕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睡的人，你会不会跟一个睡的人讲话？不会吧。所以睡的人跟醒的人是不会沟通的。所以我们有，当我先生刚过世的时候，有人去安慰我了，说你还是可以跟你先生讲话。我说不行，我们不能够跟死的人沟通。也许他们可以跟我们，可是我不知道，至少我知道。你记不记得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不是登山宝训，在那个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突然有两个隔了几百年几千年的 一千多年的人出现，摩西还有以利亚，他们都是不同时代的人，还有耶稣也是不同时代的人，相隔了好几百年，可是同时出现了。所以第四个观点就是，人在睡的时候那个时间观是跟我们醒的人的时间观是不一样的，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晚上十点睡觉，我现在大概十点多就上床睡觉，早上六点起来的时候，你说我刚醒来的时候我会不会知道说我已经睡了八个钟头？我不知道的，就是在睡的时候那个时间的过程不一样的。所以会不会我们在死了之后再复活的那个，真的会像神一样看千年如一日，如昨日啊，在诗篇九十篇那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来看，我再复习一下，一个就是睡的会醒过来，第二个怎么样，睡的是非常安息的，第三个睡了的我们不能够跟睡的人沟通，第四个睡了的死去的人他们的时间观跟我们在世上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当耶稣回答了撒都该人的对复活的这件事的质疑之后呢，经文说有几个文士说的，有几个文士就说，夫子你说得好，可是主耶稣并没有就此打住，接受他们的称赞，反倒接着就警告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那种假冒为善的行事风格。这也就是接下来我们现在不查了哈，虽然我有预备哈，你让你们自己去查，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哈，主耶稣讲完这个复活的真实性之后呢，他告诫，他警告或是警戒门徒要注意三，特别是三件事情，我们就不讲了哈。所以在这里我的重点主要就是讲到说，复活真的是有，真的有永生。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常念那个使徒信经，有什么？我信复活，我信永生，真的有哎！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确据，而且真的相信我们都要复活。然后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在现今所作所为是会有影响的，我付出爱所做的事情会永不止息，一点点的 给一个小子的一杯水，神都会算数，都会纪念。何况我们如果牺牲我们自己，舍己去爱人，去爱神所做的事情，真的会永远长存，因为真的有复活。人的死亡不是一了百了。好，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哈。我们接下来要停两个礼拜，很抱歉哈。我们到24号吧，20几号，我们4月哈，我们再来21号哈，第三周我们再来看，回来看马太福音。清不清楚？希望大家能够谨记哈，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刚好有这样的机会让我能够来谈谈复活这件事情。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何等有福能够听见你的话语，而且能够明白你的启示，并且有盼望知道我们在世是短暂的，可是我们有永生来等待着我们进入。谢谢主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以你自己死而复活的形象来告诉我们，在复活里面实在是好的无比。我们谢谢主这样的爱我们，救我们，也引领我们到永生去。我们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